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大家好，
又是一个礼拜咯。今天呢，我们要看来自河北的李艳丽的信啊。她的第一句话就非常的吸引我，因为我觉得在堂口做服务工作的时候呢，经常也会有这样深的感触。李艳丽的信是这样写的：教友热不热心，全看堂口里路人。这是一位神父在夸奖他们堂口神父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的确，一个堂口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运作，跟领路人，也就是本堂神父，有着密切的关系。李艳丽要在这儿为我们介绍一个年轻有为、德才兼备的神父，他就是他们的本堂神父李长青神父。提起李长青神父，他们堂区所有的教友都会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李神父原是县县灵上寺人，1997年8月进铎，10月份就被派遣到李艳丽他们的堂口。李艳丽的家乡大小共有27个堂口，对于一个刚祝圣的年轻神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的担子。可是出乎预料的，不到2年的时间，整个堂区被李长青神父治理得井井有条，所有的堂口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李艳丽他们的下定村，李神父在到任不久之后呢，就为村里组织了一个德勒萨木木传教会。这些会员不仅极力的传扬福音，最重要的，他们带动了全村的热心教友，所以下定村就逐渐的开始变了样。之后呢，李神父呢又为堂里整修了祭台，重新买了桌椅，带领的教友翻修了圣堂的大门、院墙，整理院落，紧接着又盖起了2间宽敞明亮的教室。这还不打紧，李神父办了一个图书馆，最近呢，他又为村里修了一座圣母山。修一座圣母山需要一笔巨资，对于不是太富裕的村子来说，一个耗资巨大的圣母山根本就不敢想。虽然他们以前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但是年纪轻轻、艺高人胆大的李神父呢，竟然让村民们美梦成真，他就真的盖了一座圣母山。不只是李艳丽他们的下定村有了变化，他们整个堂区20多个堂口都在变化。有的村子办起了药理班，有的办了儿童乐团，有的盖了青年活动中心。总之，李神父想尽了各种办法，鼓励教友活跃教会。但是要做成这些事情， 首先需要的还是钱，而且这个堂区的每个堂口都很贫困，大部分的资金都需要靠李神父一个人来筹备。为了这些建筑早日完工，为了各堂口的团体能够早日成立，李神父呢到处去求援，四处要求筹措资金。由于用钱过多，李神父竟然回到家里向父母伸出援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堂区变得井然有序。尽管治理20多个堂口已经不容易了，为了福音的广传，李神父仍然不惜到处奔波，为教外的人去讲道理，甚至他要深夜才能从远隔40-50里外的村庄赶回来。俗话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李神父辛苦的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果实。不到1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的堂区竟然有30多个心灵洗的新教友。李神父的汗水没有白流，他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天主的救恩，在他的羊圈里找回了更多迷失的羔羊。30-40个人到100-200个人、1000-1000个人的都有啊。像我们故事中的这个神父呢，李长春神父，他居然要带领27个堂口。那如果按照一个月的时间，他可能一个月都跑不完他自己管辖的堂区啊，所以非常难。那我想请教安神父，你认为在教堂里谁是中间分子？
我觉得在堂区里，中间分子应该是教友。
我以为他会讲是神父。
因为教友他本身是组织成这个堂区的主要的成分嘛。
嗯。
那神父他只是来把这个耶稣的道理、耶稣的话加以这个解释跟说明，然后让他们能够照着耶稣的话去做。所以他本身只是一个耶稣的使者。
嗯，
神父他本身是一个耶稣的使者，来把耶稣的话带给这些教友们。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关系中，我们知道主体本身并不是在神父哈，是在教友们身上。当然这个使者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品格，或者说他的个人的一些知识啦，教会的知识啊，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会影响这些教友们。
嗯哼。
因为教友们都从他身上去领受这一切。好。所以我觉得虽然教友是主体，可是这个领路人或者这个领导的这个神父也是很重要。
嗯。
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在彼此的一个互相的一个交往当中，他们去成长，而他们在这个互相对天主的一个认识上，他们去成长。所以啊，我觉得他们是互相的影响。有的时候也是互相的影响。
那其实在最近啊，我们都一直强化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是教友的时代。那教会也一再提醒教友的责任。我这样说着说着，我就觉得责任很重大，好像担子好重啊。神父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什么叫做教友的时代？难道以前不是教友的时代吗？
因为在教会内啊，我们是一个团体的组织嘛。那团体的主要的这个组织的人就是教友。对，那一般我们所讲的平信徒。然后有修女，有神父，后来有主教啊，有这个主教团，那后来有教宗啊等等。这是整个我们教会的一个组织的一个这样子，是一个过程是这样。但是以前的说法就是比较偏重在主教神父的一个责任上，神职人员的一个责任上。因为整个的牧养，教会的牧养就是看神父了，看主教。主教神父怎么带，那教友就跟着走。那事实上在目前我们这个时代说所谓的一个教友的时代，而是在强化教友的一个对天主信仰的这方面的表达。所以不是只有在神父修女或是主教上表达出来而已，而在我们的教友的身上也应当去表达出来。所以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经由我们的信仰，我们从弥撒当中所聆听的道理，我们怎么样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把它给实践出来。所以我觉得一个教友的使命应该是从这方面去看，才会更清晰的去了解到。所以在以前都是依靠神父、主教或是修女这些神职人员，但是在目前我们这个时代刚才你说了神父很少了，
对，圣召越来越少啊。
对，所以不只是我们教友应该要将我们的责任就是他表达出来了，同时我们要真正的在我们的教会内负起这个服传的这个责任啊。
神父这样越讲，我就觉得担子好像越来越重，有点喘不过气来。因为我觉得教友诚如刚刚安神父所说，要教友去担任这个服传的工作啊。可是一般来说，很多教友都是在跌倒中才跌进了教会啊。那他又如何有能力来担任这个服传的工作呢？
他本身的经验他本身这个对信仰的这个体验，他就可以跟这个周遭人讲他怎么去经验到耶稣的，怎么去体验到，在他生命最落魄的那个时刻，或者是生命最低潮的那个时刻，他体验到的耶稣。所以而后经由这个开始，这是一个转捩点，他开始然后慢慢的加深跟天主的关系，所以他的信仰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一点一滴的去成长。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教友因为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一般接触到的就是社会上的一切零零总总，不像神职人员、神父啊、修女啊、主教，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固定的生活的模式，而且他们是生活在一个比较被保护之下的，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有团体，或者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在某些方面就是与教友对整个社会的认识没有像教友这么多了，也没这么深。所以我觉得教友他本身他经由他个人的这种生活上的体验，他比较能够把他这种体验传达给他都是一样的生活在社会上的这些
信徒
或是一些教外人所以他们会比较能够有 touch， 就是有触动到。那有时候我们所讲的，如果我们只是一种理论性的，那一般人他还是没有办法体验到到底耶稣是多么爱我们。对，所以光是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能表达就没有那么很深的可以表达出来。所以为一般的教友他能够表达的出来，因为他本身就是生活在社会上，他的每一天的工作要做工他要上课，他要干什么，他很直接的，他就是碰触到这些事情。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教友的年代里面 生活的分享是不是已经成为传教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比方说你个人好像你在你的家庭中或是你的工作的场合中、你遇到的一些困难，你遇到的一些困境，那后来你怎么在一个信仰当中你得到这个帮助或是得到一个光照，你循着这个方向你去找到那个答案或是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你在一个苦痛当中而能够怎么样愉悦了、而有一个喜悦的心，喜乐的心，然后你也面对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将你的生命是很有力的去表达出来，而不再是原先的很忧愁的很消极的。
那神父你是不是也建议啊、如果按照依循你这种 说法，那是不是就是说比方我们现在有的这些慕道班啊或什么不一定要由神父来担任讲授的课程，那是不是由教友来担任，他会更让还没有进入天主门的人或者是还在慕道中的人会更清晰或者比较容易触动？因为呢我曾经带过一阵子的慕道班啊，那我有两种感觉，一种就是说很多人希望我们告诉他教会的理点啊教会的故事啊或什么，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不愿意这样子，他反而希望说我分享一下你信仰的见证啊。那这两者呢其实在我们在做课程的安排的时候虽然不违背，但是两者的气氛完全不同。所以在我们在筹设这整个为外教人做慕道的工作的时候，究竟能不能用教友的方式来做生活的分享？
我觉得关于你刚才所讲这个问题哈，我觉得事实上是可以结合的。也就是说在慕道成立这个慕道班这个过程我们应该先培训的是这些讲道的这些老师，那就是可能是神父了或是一些我们教会的机构集体一起来主办，然后训练这些讲师，让他们能够很清晰的去接触到整个教会的信仰。从这个培训的过程里，那我们可以找在这方面是有专精的神父啦或是修女或是一些这方面的教友都可以，我们把教会的这个真正的信仰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予他们，而后他们自己回去他们在准备要上这慕道班的时候，他们可以结合就是他们个人生活的这个经验再跟这个信仰去做结合，也就是说他有理论的部分也有他实际生活的体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他跟这些慕道者讲这个教会的信仰的时候才会比较更为有力，而且是更加很清晰的去表达出来，所以我想为慕道者他就很容易去明了，因为毕竟这些人他们是在社会上他们生活他们工作，所以他们的这个体验很能够触动人心的。
那我也想请安神父给年轻的神父一点经验分享，就是说一个堂口上百人你怎么样去领导他们？
我觉得牧养这个羊群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天职，神父的天职也是我们蒙召的一个使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怎么样太过于把自己的能力就完全的耗尽，我们也应该常常要培养起这个所谓灵修的这种生活，因为它才是整个服传过程当中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灵修的生活，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服传工作都缺乏动力。而且即使你做的话也是太表面的，也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没有它原来的那个生命力，只有表面的一个形象而没有内在的深度。对，深度。所以我觉得为一位年轻的神父他应该常常要保留这样的一个时间为自己做这个灵修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持续性的陶神这样子他将来在做服传工作的时候才有办法能够就是很持续的很平稳的一直走下去，不然很容易在我们那个心神耗尽之后我们很容易跌倒，或是我们遭遇到一些诱惑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走偏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为年轻神父蛮值得去深思的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我体验。
谢谢安神父，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陪伴和我们在一起，拜拜。